继续谈这个平安祭。
好，奉耶稣圣名，我们继续讲平安祭。
刚刚啊，我们把这个平安祭奉献的方法大致上说了一遍。
刚才我们将平安祭奉献的方法大概讲了一次。
现在啊，有一点要补充的，请看这个奉献的方法的第六点。
现在我们有一样要补充的，就是奉献的方法的第六点。
用有效的饼与为感谢而献的平安祭同献。这里有谈到要用有效的饼来献平安祭。
这里讲到用有效的饼同埋感谢神而献平安祭同献。
我们都有一个印象啊，就是说献给神的不能用效，对不对？
我们都有一个印象，就是献给神的不可以有效，是不是呢？
可是第七章的十三节却说，如果你是为着感谢而献的平安祭。
但是七章十三节讲到，如果我们是为感谢神而献的平安祭的时候，
就要用有效的饼一起献上。
就要用有效的饼一起献上。
那这怎么解释呢？
怎么解释呢？
一般讲这个十二节是献上，没有错，献上
十二节讲到献上是没错的。
但是十三节用有效的饼与感谢的平安祭一同献上，这个一同献上原文跟英文都不是这样翻译的。
第十三节讲到要用有效的饼和感谢献的平安祭和供物一同献上，其实英文和原文都不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是一起带来，
不是一同献上
不是说一同献上，
因为是可以一起带来
因为是一起带来，
所以是没有摆在祭坛上的
所以是没有摆在祭坛上的，
是带来要吃的，
是带来要吃的。
但是这只有是为感恩而献平安祭的时候才可以带有效的饼来，
但这个只是为了感恩而献平安祭的时候才可以一起带来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为感恩而献平安祭，你事先就知道了
因为你为感恩而献的平安祭是你事先就知道的
比如说你明天我下个礼拜要献平安祭
譬如你今天你知道下个礼拜我要献平安祭了，
我是感谢神的恩典，
我是感谢神的恩典，
我预先就知道我哪一天要来献平安祭，
我预先就知道我哪一天要献平安祭。
而为着感谢奉献平安祭那个肉那个肉是全家人要一起感谢来吃的
而为了感谢神而奉献的平安祭，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他的肉，
而且当天要吃完，
而且当天就要吃完了。
所以神为了体贴全家的人
所以神为了体贴全家的人，
让全家的人因为献平安祭而高高兴兴
让这个献平安祭的全家人因为献平安祭高高兴兴。
所以当你献平安祭的时候，
所以当你献平安祭的时候，
特别允许你带有效的饼来，
特别允许你带有效的饼，
因为有效的饼吃起来比较舒服
因为有效的饼吃起来比较舒服，
吃起来比较好吃，
吃起来比较好吃，
也对老人家啦小孩子啦也比较好好咀嚼啦
而对老人家和小孩子对他来讲比较好解决。
那今天既然是献平安祭啦
今天既然是献平安祭啦，
大家高兴嘛
大家开心嘛。
如果你带无效饼来，
如果你带了无效饼来，
那我们大家都吃过圣餐
大家都吃过圣餐，
圣餐就是无效饼嘛
圣餐就是无效饼，
大家记得吧，一小块圣餐饼你一直咬很久才吞下去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咬圣餐饼的时候咬很久才咬到吞下去，
所以常常在分圣餐的时候前面的人拿到了然后感谢了开始吃
所以通常前面的人拎到之后感谢然后开始吃，
那因为很硬嘛，大家一直在咀嚼
因为很硬，大家一起是这样咀嚼
啊，所以两排、三排、四排，就真正静下来，像后来都没有人可以唱诗了。
啊，所以开始第二排、第三排冇人静晒啦，冇人开始唱诗啦。
大概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吧。
大家大概都有咁嘅经验啦。
看到、听到这个声音快要停下来，你赶快要补上去，但是这个嘴巴那一口还没有吞下去啊。
听到就嚟冇人唱诗啦，就谂住补上去，但系口入边嘅无虾饼未食完。
那就是因为无效饼。
但系咁样就系因为佢系无虾饼。
现在呢，神允许带有效的饼来。
但系神喺呢度允许带有效嘅饼。
那有效的饼呢，好像吃面包啊、吃面包、吃馒头啊，比较容易咀嚼啦。
有效嘅饼就好似食馒头啊、面包比较易咬。
那对老人家，没有牙齿的儿童啊，婴孩啊，都是比较好的。
对冇牙嘅老人家或者对 B B 都系比较好嘅。
所以我想，这个可以带有效的饼，这个哈、是神美好的用意。
所以带有效嘅饼系神有佢美好嘅用意。
是只有在为感谢而献平安祭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子携带啊。
是因为感谢神而献平安祭的时候才可以一同携带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五段属灵的教训，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就是属灵的教训。
第一条跟第二条跟献燔祭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
第一和第二同献燔祭的时候是一个道理。
我想这个我们不必再重复了。
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再重复了。
现在看第三条，
然后我们看第三，
为着感恩而献平安祭。
为感恩而献平安祭，
这里说这是最正确的动机。
这个是最正确的动机。
因为神的百姓要常常献上感恩的祭。
因为神的百姓就是要成日献感恩的祭。
请看诗篇116篇，
请看诗篇116篇
12节12节。诗篇116篇，
诗篇116篇
12节12节。
十二
节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13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里诗篇的作者说，我要拿什么来报答神对我的这一切厚恩呢？
这个作者讲到，我要拿什么来报答神赐我的一切厚恩呢？
每个人尤其得到神恩典的人呢，应该常常这样自己问自己。
每个人其实是得到神恩典的每一个人，经常都要这样去问自己。
因为神的恩典很大。
因为神的恩典很大。
所以作者说，我拿什么来报答神的恩典呢？
所以作者说，我拿什么去报答神的恩典呢？
那么作者他自己说，
作者他自己就说了，
13节，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神的名。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神的名。
作者他认为要报答神的恩典呢，就是要传扬神的名。
作者他觉得怎样去报答神的恩典呢？就是要传扬神的名。
这句话如果用今天来讲，
如果今天这句话用我们这样来讲，
我要拿什么报答主耶稣的这么大的恩典呢？
我要拿什么去报答耶稣这么大的恩典呢？
十三节，我要到处传福音做见证，把耶稣的名高举起来。
我要到处传福音做见证，将耶稣的名高举起来。
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报答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报答神的恩典。
但是作者他认为他要去传扬神的名，
但作者就觉得我要去传扬神的名。
我们今天呢，大家都要报答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大家都要报答神的恩，
但是每个人的方法不同，
但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同。
有些人呢，他要为主传福音，
有些人他就要为主传福音。
有些人呢，他要奉献财物，
有些人他要奉献财物，
他要奉献他的身体，
他要奉献他的身体，
他要奉献他的儿子，
他要奉献他的儿子，
他要奉献他的丈夫，
他要奉献他的丈夫。
每个人呢，对神报答的方法不同，
每个人对神报答的方法都是不同。
但是
要成日去想怎样去报答，
报答神的恩典。
所以献平安祭就要提醒大家成日报答神的恩。
啊，那么我说个小小的见证。
好，我喺呢度做一个小小嘅见证。
我们这些老前老辈们，好，那我们年纪大一点的都认识教会有一位叫做杨约翰长老。
如果我哋喺教会年纪大啲嘅，我哋应该都认识杨约翰长老。
相信很多年轻人呢不认识。
我知道好多年轻人都唔认识。
但是也许听过。
但或者听过。
但是不认识这个人。
但唔识呢个人，
杨约翰长老啊，是在我们香港的算作一个老传道了。
杨约翰长老可以话系我哋香港一个老传道。
现在啊，朱长老、朱雅各长老就是他的好朋友。
而家嘅朱雅各长老就系一个好朋友。
他们两个人相差一岁。
佢哋两个人相差一岁。
我们香港的朱长老啊，多一岁。
我哋香港嘅朱长老大一岁。
今天早上我去看他，他说他87岁了。
今日我去睇佢，佢话自己87岁了。
其实用我们这个中国人说，应该是88岁了。
但如果用我哋中国人嚟计，应该系88岁了。
杨长老是87岁。
杨长老系87岁。
他们两个人呢、经常到中国大陆啊去传福音。
佢哋两个人成日去中国大陆嗰边传福音。
杨长老很喜欢朱长老陪他。
杨长老中意朱长老陪佢。
一方面呢，他在中国大陆很熟。
一方面因为他在中国大陆比较熟。
一方面呢、这个朱长老哈、他很爱传道。
另外一方面因为朱长老他很喜欢去传道。
所以杨长老认为朱长老在旁边呢、什么都很方便。
所以杨长老成日觉得朱长老在身边什么都很方便。
讲话也方便。
讲嘢又方便。
走路啦交通啦也很方便。
行路啊交通都很方便。
吃东西那更方便吧。
食嘢就更方便啦。
因为朱长老是最懂得吃的人。
因为朱长老系好识得食嘅人。
他又吃得起。
佢又食得起。
又很会吃。
又好识食。
又懂得吃。
又识得食。
又舍得吃。
又舍得食。
所以杨长老喜欢跟他。
所以杨长老就好中意同佢一齐。
现在杨长老已经走了。
但系而家杨长老已经走咗。
杨长老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
喺杨长老二十几三十岁嘅时候。
得到肺痨病。
佢得到肺痨病。
那几十年前呢，这个肺痨是绝症，绝症啦。
几十年前，其实呢个肺痨系一个绝症嚟嘅。
他常常咳血。
佢成日吐血。
有时候还会吐血。
有时仲会吐血。
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非常苍老了。
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苍老。
大概你们认识的杨长老是胡子都很多的。
大概我们认识的杨长老都是很多须的。
那二十三岁、胡子这么多又瘦巴巴的真的很老。
二十三岁、有这么多胡须又、很瘦的令到他看起来真的很老。
他这个病、他自己知道已经差不多了，大概没有希望了。
但是他知道他的病、已经没希望了，差不多了。
有一天呢，他就把遗书写好了。
有一天他将遗书写好。
那个时候才23岁、
那时候才23岁。
他知道他会死了。
他知道他会死。
所以就写遗言了，写遗书。
所以就在写遗言了。
遗书写完了。
写完遗言了。
他放在一边。
他放在一边。
就祷告。
就在那里祈祷了。
他意思就是把生命交给神。
意思就是将生命交给神。
当时照顾他的就是玛利亚执事。
当时照顾他就是玛利亚执事。
非常有爱心。
非常有爱心。
不怕他传染。
不怕被他传染。
很细心的照顾。
很细心的照顾。
遗书写完了。
写完遗书了。
他就祷告。
他就在那里祈祷。
生命交给神。
生命交给神。
祷告完了。
祷告完了。
他就很不经意地拿起圣经来。
他很不经意地拿起一本圣经。
然后就打开。
然后就翻开。
一眼呢就看到圣经的最中间呢就是诗篇118篇。
一眼就望到圣经最中间118篇。
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最中间的就是诗篇118篇。
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最中间的就是诗篇118篇。
尤其是第八节。
尤其是第八节。
那是圣经的中间的。
这个是圣经的中间。
那么他打开这诗篇118篇。
他打开这个诗篇118篇。
他没有看第一节，他眼睛就直接看到第17节了。
他只眼没看第一节，他只眼直接就看到第17节。
我们看17节。
第17节。
这是他祷告感动之后打开圣经看到的。
这个是他祷告之后感动打开圣经看到的。
17节。我必不致死。
我必不致死。
仍要存活。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虽然严严地惩治我。
耶和华虽然严严的惩治我，
却未曾将我交给死亡，
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哎，他读到这两节圣经啊，
他读到这两节的圣经，
好像一道亮光啊进入他心中，
就好像一道亮光进入了他的心，他
一股啊一股从内心出来的喜乐，
他就啊从内心有一股的喜乐。
他看了看说，哎，这个不是主耶稣告诉我啊，只是我将来啊要做什么事吗？
啊，他就说啊，这个不是主耶稣指示我告诉我将来要做什么吗？
而且我相信了，我不会死的，
而且我相信我不会死的，
因为他一眼就看到十七节，我必不致死
啊，因为他一眼就看到十七节，就是我必不致死，
而且我仍要存活
啊，而且我仍要存活。
存活干什么？
存活做什么呢？
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就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十八节，
十八节，
现在神虽然严严的管教我，
虽然神现在严严地管教我，
但是他没有把我交给死亡啊，
但他没有将我交给死亡，
就是这两节圣经啊，
就是这两节的圣经。
那杨长老哈、哦，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一道光
啊，就让他好像在黑暗中见到一道光，
让他重新得力，
让他重新得力，
让他自己认为我死不了
啊，让他自己认为我不会死。
从那天开始啊，
啊，从嗰一日开始，
他这个必死的病竟然啊好起来。
他这个必死的病竟然好起来。
啊，好到后来啊，我们看到的杨长老是这么的啊生龙活虎啊。
啊，好到后来我哋见到杨长老系几咁嘅生龙活虎。
我们认识的杨长老是很拼命的。
我哋见到杨长老系好搏命嘅。
很多年轻的传道跟他一起同工啊，都很害怕的。
啊，好多年轻嘅啊传道人同佢一齐同工都好惊嘅。
就很压力很大
啊，压力好大，
因为他年纪那么大，
因为他年纪咁大，
他做起工来啊是拼命三郎啦 啊就是非常的拼啦
啊咁佢哋啊，佢做工嘅时候，佢系好搏命嘅。
他还到过非洲
啊，佢又去过非洲，
又去过印度，
又去过印度。
他真的受很多苦，
佢真系受咗好多嘅苦。
因为他认为主耶稣给我活命啊，
啊，因为佢认为主耶稣俾我活命，
就是要传扬神的名。
就是要为了传扬神的名，
所以他到世界各地工作的时候，
所以去到世界各地工作的时候，
真是不遗余力的啊，拼命的工作
啊，就是不遗余力的拼命的工作。
在台湾的神学院啊，
在台湾的神学院，
人家安排一堂啊，一天两堂课，
人家安排他一日两堂课，
他说太少了
啊，他说太少了，
这个不够飞机票啊，
啊都不够飞机票、啊，
划不来了
啊，唔抵啦，
多几堂啊，
应该多几堂
啊，不得已啊就拜。上午两堂，下午两堂，四堂。
不得已就上昼两堂，下昼两堂，四堂、啊。
四堂他还觉得不够。
四堂我都觉得不够哦。
看到神学生啊，在那里闲着逛着呢，没事哦，啊，在闲谈啊，喝茶了，来来来，集合，再上课，再上课。
啊，见到啲神学生喺度冇嘢做，喺度饮茶倾偈，佢话啊，集合再上个堂。
我动不动就晚上七点半继续上课。
喐一喐就话啊，七点半再上堂啦。
嗯，七点半再来。
七点半再嚟。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
最后他就在那个三楼的房间哦，咳啊咳到吐血
啊。最后他在三楼间房啊，咳到吐血。
这个床上啊跌下去。
啊，由床上跌落去。
后来我们台湾总会发现这样不都，这样不可以的。
啊，后来我们台湾总会发现就觉得不得啦。
所以以后啊，如果要来台湾，一定要他孩子签名，说我爸爸现在身体没有问题，我们才准许他来。
一定如果他每一次来台湾都要去的仔女签名，就说他身体没事先给他来，
就是怕他不节制，
就是因为怕他不节制。
如果万一死在台湾了，我们这个责任负不了
如果他万一死在台湾，那我们就负不到这个责任。
感谢主啊，后来在美国在他孩子的家安息了
但是感谢主，最后在他美国他的仔家安息了，
又从二十三岁到八十三，经过六十年了
由二十三去到八十三，经过六十年
了，继续为主工作，
继续为主工作。
他就是这个为感恩而献上平安祭，
他就是为感恩而献上平安祭，
因为他觉得生命是神给他的，
因为他觉得生命是神给他的，
他是被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好报答的，
他这一世没什么可以报答，
所以就存着感恩的心多做主工，
所以他就存着感恩的心多做主工。
这个就是第三条所说的，
这个就是第三所说的，
所以平安祭又叫做感恩祭，
所以平安祭也叫感恩祭。
好，现在看第四，
第四，
为了还愿而献平安祭，
为了还愿而献平安祭。
我们知道哈，很多人都有还愿的经，许愿的经验。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许愿的经验。
许愿是可以，
许愿是可以，
但是不一定要许愿，
但不一定要许愿。
你真的要许愿，
如果你真的要许愿了，
你就要立志去偿还。
我就要立志去偿还。
你可以祷告神，
我可以祷告神，
你不一定要许愿哦，
但你不一定要许愿的，
不许愿也可以祷告啊，
不许愿都可以照祈祷。
但是呢，有一些人因为太感动了，太需要了，他就去许愿
啊。但是有些人因为太感动太需要了，所以他就去许愿
啊。等到得到了，
等到得到了，
你就要还了，
你就要还了。
因为当初你向主耶稣怎么许愿，
因为当初你怎向主耶稣许愿，
你现在那个愿已经得到了，
现在你的愿已经得到了，
你就要按当初你对主耶稣讲的话要去做。
咁你就按照你当初同主耶稣讲嘅话去做。
我现在讲个例子，
我而家讲个例子。
我们有一位传道人呢，叫做蔡正一长老，不晓得各位认识没有？
我有个蔡正一长老，
不晓得有没有来过香港？
蔡正一长老
有哈，应该点头了哈。蔡正一长老，
蔡正一长老，
他怎么当传道的？
佢点做传道嘅咧？
是妈妈许愿的，
系妈妈许愿嘅。
在他小时候，
在他小个的时候，
他生病，
他病，
他是妈妈的长子，
他是妈妈的长子，
长子大家都很宝贝
啊，长子大家都很宝贝。
眼看呢，他已经一直生病
啊，眼见他一直的生病，
妈妈疼爱儿子，
妈妈锡儿子，
就向主耶稣许愿，
就同主耶稣许愿，
如果让我的孩子平安度过了，
如果俾我小朋友平安度过，
长大以后啊。
大过咗之后，
让他去当传道，
就俾佢去做传道。
哦，这是许愿哦。
呢个系许愿。
那这个愿许了以后，
许咗呢个愿之后，
果然啦、啊，这个蔡长老哦，在小时候本来是生病的，慢慢好起来了。
啊，本应呢个蔡长老细个成病，但系慢慢好翻啦。
很顺利的长大了，
而且好顺利咁长大，
完成了学业，
亦都完成咗学业。
后来啊，神学院招生，
后嚟神学院招生，
他就跟孩子讲。
他就跟那个儿子说了，
你是我许愿得到的，
你是我许愿得到的，
你要去当传道、啊、
你要去做传道。
蔡传道，蔡长老他自己讲哦，
蔡长老他自己讲，
我最不喜欢当传道，
我最不喜欢做传道了、
但是妈妈说他替我许愿的、
但是妈妈为我许愿，
说不还不行、啊、
所以不还都不行了，
所以他当传道以后，
所以去做传道之后，
满了25年了，马上申请退休。
满了25年，即刻申请退休了。
因为按照规定，25年就满了。
啊，因为按照规定25年满啦、
啊。我现在做了50几年的。
我而家做咗50几年。
可是他25年就申请退休了。
但系佢25年就申请退休了。
他是我的学生啊，他这么早就退休了。
佢我学生，佢咁早就退休啦。
因为他是不得已的。
因为系不得已嘅。
然后他曾经对妈妈说了。
然后佢曾经同妈妈讲。
你许愿为什么不许你自己？
许愿做乜唔许你自己咧？
你自己办得到的。
你自己做到的，
你为什么许到我身上来了？
因为你许到我身上呢？
今天呢、啊，如果我不还愿的话，
今日如果我不还愿，
我变成不孝顺哦，
我就变成不孝顺。
那你变成了、啊、你是得罪神的人了、啊，
变成你是得罪神的人、
啊。所以为了替妈妈还愿呐、
啊，为了替妈妈还愿，
我虽然不愿意当传道，也勉强去了。
我虽然不愿意当传道，都勉强去了。
所以他常常对人家说，
所以他常常讲，
许愿是好。
许愿是好，
但是许你自己最好，
但是许你自己就最好，
不要许到别人的身上去，
不要许去人家的身上、
就是、许到别人身上你不一定能够还愿的，
因为许在人家身上你不一定要
还愿，这是他的体验、
这个是他的体验。
为什么他当传道？
为什么他做传道？
就是因为妈妈许愿，
就因为妈妈许愿了，
那这个愿得到了，
愿得到了，
所以他必须还愿，
所以他一定要还愿。
我看传道书第五章，
传道书第五章，
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
传道书五章第四节，
第五章第四节，
五章第四节，
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第五节，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认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的面前说错许了，为什么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这是对我们许愿的一个提醒。
这个就是对于我们许愿的一个提醒，
你许愿要赶快去还，
你许了愿就要立刻去还，
你许愿不还，
许 许愿不还的话，
你就不要去许愿，
你就不要去许，
不要等到愿许了，
不要等到你许了愿了
也得到了，
又得到了，
啊，那个时候 我讲错了，
啊，就说那时自己讲错了，
事后才说许错了不可以，
事后才说许错了就不行了，
啊，因为旧约时代这个许愿很看重，
啊，因为旧约时代很看重这个许愿，
所以在民数记三十章，啊，有这个许愿的条例，
啊，所以在民数记三十章有许愿的条例，
那里，啊，就是预防人，啊，随便许愿，
那就是预防人家乱许愿，
那么根据民数记三十章许愿的条例里面，啊，
根据民数记三十章许愿的条例里面，
一个女孩子许愿，
一个女仔许愿，
如果爸爸不点头，
如果爸爸不点头，
那个愿不算，
那个愿不算，
因为他还没有结婚，
因为他还没结婚，
还没有成人了，
还没成人，
如果已经出嫁了，
如果已经出嫁了，
他许愿，
他许愿
要丈夫点头，
要丈夫点头，
丈夫听到了不许不允许，
丈夫听了不允许的话，
那么这个愿就不算了，
这个愿都是不算的，
寡妇可以自己做主，
寡妇就可以自己做主，
男人可以自己做主，
男人都可以自己做
主，这个在三十章有详细的规定，
这个是三十章有详细的规定，
所以有的小朋友，哦，非常会许愿，
啊，有些小朋友就非常之叻许愿，
他还心智不成熟，
因为他心智不成熟，
哦，主耶稣啊，如果你赐给我圣灵，啊啊，将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啊，主耶稣你如果赐圣灵给我，将来要怎样怎样，
他很天真，啊，
他很天真，
我得到圣灵我就要去当传道，
我得到圣灵我就要去做传道了，
好了，圣灵得到了，
啊，好了，圣灵得到了，
大学也毕业了，
大学又毕业了，
读了硕士，
读完硕士
又读了博士，
读完博士，
我都当博士了，怎么去当传道，怎么可以，
啊，做了博士怎么做传道呢，不得的，
我应该去赚钱，啊，
我应该去赚钱嘛，
传道钱太少了，
传到咁少钱，
他又食言了，
啊，佢食言啦，
他不还愿的，
佢唔还愿啦，
这个不可以的，
呢个系唔得嘅，
所以未成年之前的许愿，
所以未成年之前嘅许愿
要爸爸同意，
要爸爸同意，
就是家长要同意，
就系家长要同意，
但是家长许愿，
但系家长许愿，
自己就要负责了，
自己就要负责，
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
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
所以你看哈拿。
所以我哋睇哈拿，
哈拿没有生小孩啊，
哈拿佢生唔到仔，
他向神许愿，
佢向神许愿，
他得到了，
佢得到了，
他马上把撒母耳交给以利去了，
佢即刻将撒母耳交俾以利，
所以哈，为了还愿而献平安祭，
所以为咗还愿而献平安祭，
这是应该的，
呢个系应该嘅，
如果你有向神许愿的话，
所以如果我哋有向神许愿
嘅话，你就应该献上你的愿啦，
我就应该献上我哋愿，
就还你的愿，
还我哋嘅愿。
现在看第五，
第五，
我们刚刚说摆在祭坛上的有三样，
刚才我们讲到摆在祭坛上有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脂油，
第一是脂油，
腰子，
腰子，
尾巴，
尾巴，
啊，脂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脂油在前面讲过了，
是身上最好的，
是身上面最好的，
我们的最好的都要属神，
我们最好的都要属神，
把最好的献给神，
将最好的献给神，
什么叫腰子呢，
而什么是腰子呢，
腰子啊，应该就是象征着力量的来源。
啊，腰子就是象征力量的来源。
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力量是从腰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力量都是由腰而来的。
参考一节圣经，约伯记四十章。
我们看约伯记四十章。
约伯记四十章十五节。
约伯记四十章的第十五节。
约伯记四十章十五节，
约伯记四十章十五节，
他说你去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如牛一样，十六节，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这里讲啊，河马的气力在腰间，
这里讲到河马的气力在腰间，
撒母耳记上二章四节也说腰束腰就有力量，
撒母耳记上二章四节都说束腰就有力量，
女孩子比较没有感觉了，
女孩子没有这样的感觉，
男孩子都要去当兵，
如果男仔要去当兵的话，
你晓得吗，那些阿兵哥，那些当兵的人为什么他们的腰带特别粗特别宽呢，
我们想想为什么那些士兵他们的腰带特别粗特别宽呢，
为什么男孩子都要束腰呢，为什
么男仔都要带皮带呢，束腰呢，
女孩子有皮带的比较少，
女孩子有皮带的少啲，
男孩子的没有皮带的比较少，
男仔冇皮带嘅比较少，
就像女孩子有皮带的比较少，
就好似女仔冇 有皮带嘅比较少，尤其是军人，
军人的皮带特别宽，
军人嘅皮带特别宽，点解咧？要出力，所以搏击嗰啲人，
拖得全身快光光的，
成身都就嚟除到冇晒噶啦，
腰带一定要束。
但是一定要束腰带，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一方面让别人抓，一方面你抓别人，
一方面就是他去捉人，另外一方面就是被人捉，
力量就是从腰部出的，
然后力量就是由腰部出来的。
假如你在浴室里面，
假如我们在浴室里面，
腰带都解开了，
当我们将腰带解开了，
力也出不到力，
你要出力都出不到力了，
要束腰才有力量，
所以一定要束腰才有力量。
所以我们说力量在腰部，
所以我哋话力量喺腰部。
所谓腰部就是腰子，
所以话腰部就系
腰肌的
腰制，腰子。
我们女人哈，坐月子的时候用那个腰子啊，炒麻油啊，吃下去，哦，可以补充力量了。
女人坐月的时候将这个腰子炒麻油就可以补力量。
为什么把腰子献给神？
要将腰子献给神，
象征你要把你的力量献给神，
就预表我们要将我们的力量献给神。
因为力量是从神来的，
因为力量是从神而来的，
不管是哪一种力量，
无论是哪一种的力量，
做任何事都需要有力量，
做任何事都需要力量。
有的人是体力，
有的人是体力，
有的人是智力，
有的人是智力，
有的人是属灵的力量，
有的人是属灵的力量。
各种力量都是从神来，
各种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尽力为主工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力为主工作。
所以圣经常常说尽心尽心尽意尽力，
所以圣经成日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这个就是献上腰子。
这个就是献上腰子。
现在我们谈为什么要献上尾巴尾巴了
最尾我哋讲点解要献上尾巴呢？
献上尾巴哈，这个以这个绵羊来说哈，
以绵羊来讲，
那个尾巴那一块肉是最好的。
尾巴嗰嚿肉是最好的。
其实不管是牛是羊。
其实无论是牛定人，
为什么要献尾巴？
为什么要献尾巴呢？
就表示说你要存心谦卑服侍主
就表示我们要全心谦卑的服侍主，
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主，
用谦卑的态度去服侍主。
因为尾巴是在最后面嘛，
因为尾巴是在最后面，
你要用很谦卑的精神谦卑的态度来为神工作。
我们是要以谦卑的态度和精神去为神工作。
虽然你献上腰子，
虽然我们献上腰子，
但是裤带你要加上尾巴，
但裤带要献埋尾巴。
我们奉献很多的力量智慧给神，
我奉献了很多的智慧和力量给神了，
但是你要存心谦卑，
但我们要全心谦卑。
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第五节，
五章的五节。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
彼得前书五章的第五节，
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神所喜悦的，
谦卑是神所喜悦的，
神阻碍那些自高自大的人，
神阻碍那些自高自大的人，
神接纳谦卑的人，
神接纳谦卑的人。
所以献上尾巴有教训我们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主，
所以献上尾巴就要教导我们以谦卑的态度去服侍主。
虽然你有很有恩赐，
虽然你很有恩赐，
你为主做很多工作，
你为主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不要忘记你要加上尾巴，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献尾巴，
用最谦卑的精神来服侍主，
用谦卑的精神去服侍主。
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是柔和谦卑的，
我们主耶稣说他是柔和谦卑的，
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谦卑，
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谦卑，
你对神奉献，
我们对神奉献，
你服侍主，
我们服侍主，
都要谦卑
都要谦卑。
好，现在看 第六条刚刚我们说过了、
第六我们刚刚讲过了，
用有效的饼跟平安祭同献、
用有效的饼同平安祭同献、
我讲义这个写法、是以前蔡圣明长老的说法了、
我这个写法是以前蔡圣明长老的讲法，
但是最近、我们研究圣经有人看这个原文、知道那个有效的饼、不是献上是带来、所以、我这个就不讲了
但是我们最近有人研究原文的圣经，就知道这个有效的饼是一起带来，不是献上。
以前我们蔡长老就是根据这个第六条这样解释的、
以前我们的蔡长老就是根据我们现在第六条的来解释，
但是后来大家想想研究的结果认为、摆在 坛上的不能有效了
咁后来大家研究圣经就发现摆喺坛上嘅唔可以有效、
所以我们还是赞成这样的，把它带来哈，带来
啊，所以我哋都系赞成啊，将佢带嚟，
不是摆上，
唔系摆上，
是带来，
系带嚟，
因为是带来，所以啊，这是在献感恩的平安祭的时候，神体贴人，让人全家都高兴的一个权宜之计啦。
咁呢、這个有效嘅饼就系耶稣神为咗要全家一齐欢乐嘅一个权宜之计。
好，总而言之平安祭就是皆大欢喜的一个祭。
总而言之，平安祭就系一个皆大欢喜嘅祭。
神得到喜悦。
神得到喜悦。
主持的祭司也有份。
主持嘅祭司又有份。
奉献的人也高兴。
奉献的人亦都高兴。
既然大家都这么高兴，
既然大家都咁高兴，
何乐而不为呢？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要常常献上感恩的祭。
所以我们要成日献上感恩的祭。
好，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
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
诗篇一百零三篇。
诗篇的一百零三篇。
这是大卫的诗。
这个是大卫的诗。
这一篇诗很好，
这一篇的诗很好，
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
由第一节开始去到最后的一节，
都是在赞美神的恩典，
都是赞美神的恩典。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的后面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他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神的恩惠太多了，
神的恩惠太多了。
第三节，
三节，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
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他以仁爱慈悲做你的冠冕，
他以仁爱慈悲作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他使你如鹰返老还童，
他使你如鹰返老还童。
再看这个第十节，
再来十节，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也都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十一节，
十一节，
天离地何等的高，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都是何等的大。
十二节，
十二节，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也都离我们有多远。
十三节，
十三节，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父亲怎样去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耶和华就怎样去连续敬畏他的人。
以下我们自己读，
以下我们自己读，
这一篇、就是感恩祭，
这一篇就是感恩祭，
这一篇就是平安祭，
这个就是平安祭。
凡是得到神这么多恩典的人、
凡是得到神这么多恩典的人，
我们天天时时刻刻都应该想办法要献上平安祭，
我日日时时刻刻都要想下怎样献上我们的平安祭。
以上这个就是平安祭的内容、
以上就是平安祭的内容。
明天我们要讲第四章赎罪祭，
听日我们要讲第四章赎罪祭、
有时间呢，希望大家第四章先念一遍、
有时间希望大家先将第四节读一次。
好，晚上上课到这里，唱诗。